经历了无数波折，印度最强大的戒指王终于见到了玄奘。讲经说法之后，戒指王决定召开辩经大会，让玄奘一个人面对全印度各路高手的挑战，这就把玄奘推到了无比危险的境地。而玄奘需要一命相搏，这是一场怎样要命的辩论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之生死决战》。上期节目讲到，为了争夺玄奘，在印度排名第一的戒日王和排名第二的鸠摩罗王差点大动干戈。戒日王的目的是请玄奘和小乘佛教宗师进行那场酝酿已久的辩论，以维护大乘佛教的声望。谁知道这场紧急辩论无法进行，但另一场规模更加宏大的辩经大会却要召开，玄奘将独自面对更大的危险，一个人去迎接全印度几千名顶级法师的挑战。其结局只有两个，要么登上七星求法生涯的顶峰，要么身败名裂。然而玄奘却主动立下生死状，以生命相搏，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之生死决战》。
上一讲我们讲到，经过一番折腾以后，戒日王呢好不容易的见到了玄奘。戒日王和鸠摩罗王一样，对什么最感兴趣呢？对秦王破阵乐最感兴趣。那我们当初讲鸠摩罗王的时候就讲到过，他听说中国有一种舞蹈，有一种音乐叫秦王破阵乐，在印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感到非常的奇特。戒日王也是如此，这确实很有意思。这揭示了一个什么历史事实呢？如果没有玄奘留给我们的记载，我们大概很难想象，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那个时候的中国，他的这张国际名片是什么？是秦王破阵乐。大家好像一提到大唐就想起秦王破阵乐，别的都不太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多远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你那里有个非常著名的音乐。
秦王是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前的封号，破阵乐是一种流行于军队之中的乐舞，隋唐之际就已经相当普及，其中含有不少西北少数民族甚至中亚的音乐成分。更有学者研究认为，古希腊就有一种与破阵乐极为相似的军队乐舞霹雳戏，霹雳戏流传到了古罗马，又从古罗马影响到突厥，后来由突厥传入中国。这种外来的乐舞流传到李世民的军队之后，被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音乐之中，最终形成了完美恢宏的秦王破阵乐。这不能不说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奇迹。李世民登基后亲自主持会试了破阵乐舞图，又让文臣填写歌词排演秦王破阵乐舞，把激昂慷慨的军旅战歌改编成声势浩大的宫廷乐舞，并从此流传到周边的印度、日本等国家，成为唐朝的一张国际名片。实际上，秦王破阵乐拥有了唐朝军歌的地位，甚至在很多时候起到了国歌的作用。
戒日王是印度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排名第一的国王，那么他跟玄奘的见面在中印两国的历史上引发了什么后果？这是一个大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后果。戒日王被玄奘满带自豪的 对自己祖国的这种介绍也好，赞叹也好，戒日王被震撼，感到震撼，所以迫不及待的派遣正式的使节东面朝之，往东去朝拜也好，去朝见也好，去会见也好，往唐朝进发。我们刚才用了四个字迫不及待，这四个字是不是我们随便用的？不是，这四个字我们是有历史依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和印度不同，中国有非常悠久和长远的历史传统，而中国古代的史籍当中，对远方的异国如果有人派使节来啊，哎，很感兴趣，国王都很高兴啊，觉得我这威名远扬，所以在中国的史籍当中很少会漏记远方的某个国家派使节来的这个历史事实。旧唐书、新唐书两部非常重要的正史都对戒日王这次派正式使节到中国有言之凿凿的明确的记载，特别是新唐书记载极清楚，他非常明白，就那个时候正好唐朝有个浮陀，浮陀也是僧人的另外一种称呼，在印度，戒日王因此发愿要派人到唐朝来，到的时间也很清楚，贞观十五年，而唐朝还派一个官啊，一个官叫梁怀敬的，还把这个使臣印度使臣送回印度，并且顺便呢也去回访一下。这段记载同时见于册府元规等等中国最可靠的史籍。戒日王跟玄奘的见面在贞观十四年，而十五年戒日王的使臣已经到达了长安，这难道不能说明戒日王的迫切心情吗？也就是跟玄奘聊聊完了，赶快就派人去了，路上走了一年多，这怎么都是要的。所以这我们是有足够的史料依据来说这个话的。当然这条史籍记载也非常确证，我们最起码知道这件事情玄奘跟戒日王见面在什么时候，戒日王的使臣十五年到的，那么玄奘跟戒日王的见面我们据此倒推的是在贞观十四年之间。所以中国的史籍有助于重建印度的古代史，这又是一个好例子，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也就是中国周边的好多民族也好，政权也好，国家也好，文明也好，他们的编年史在相当大程度上要依赖汉文史料的记载啊，这又是一个例子。
玄奘是位偷渡出境的大唐僧人，现在已经肩负起了大唐外交官的使命，并给中印两国带来了辉煌的外交成果。而戒日王迫不及待地邀请玄奘见面，最终目的是和小乘佛教的宗师辩论。经历了一连串的波折，玄奘终于到来。那么接下来，众人期待已久的顶级辩论又会怎样发展呢？
玄奘和戒日王第一次见面，谈论的主要就是遥远的唐朝的那个秦王，啊，谈论这个，意犹未尽，啊，一天就谈完了。而临别的时候，戒日王就跟玄奘说，因为第一次大家知道，大家还记得是戒日王前来拜见玄奘的，是吧？玄奘并没有去看戒日王，所以走的时候，戒日王告辞的时候就说呢，说弟子呢，今天谈到这，说我就先告辞了，明天一早我派人来接师父，希望您呢，不要害怕劳累啊，不要担心劳累。果然，第二天的一大早，戒日王的使者就到了玄奘的住处，玄奘那时候跟鸠摩罗王住在一起，而玄奘和鸠摩罗王就一起来到了戒日王的行宫。这个当然免不了戒日王要供养玄奘啊，香花供养啊，要这样供养。于是戒日王开口又问了问题，说什么呢？ 听说师傅您啊写了一本破恶见论，您带来了没有？这部书有两个名字，大家都一样的，一个叫破恶见论，一个叫治恶见论啊，制服的治。这也就是当初玄奘为了应付那个小乘高僧的挑战，那一直没碰到这高僧，但是他已经写了一部著作啊，准备来应对了。那么这部书您带了没有？玄奘是有备而来，当然随身携带，就把这部经呢呈现给了戒王。戒日王看完以后非常的高兴，就对身边的那些小乘的高僧说，说弟子我听说太阳一出来，蜡烛的光芒啊就不值得一提了，而天上如果打雷的话，地上的那些凿子锤子发出来的声音啊也就不值得一提了。那很显然是把玄奘的著作他的意见比喻成太阳，比喻成天上的雷鸣，而把小乘佛教的一些观点比喻成蜡烛，比喻成地下的锤子啊，这种叮叮当当的小声音。那么说，戒日王接着说，你们所信奉的这个宗教的学说已经被这位支那高僧破除无余，你们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那些小乘的僧人没有一个敢说话，就看见戒日王这样一个态度。戒日王又接着说，你们的那位大师呢，就当年非常狂傲的要打到这个那兰陀寺门口的这个小乘法师到哪里去了？戒日王说，这位人啊，这位这个法师啊，自以为学问高超，见解深刻，渊博无比啊，第一个起来倡导意见，就这个小乘第一个出来就提倡小乘学说，经常诋毁大乘佛教，等到听说外国的大德来了，他怎么呢，就托辞到吠舍里礼拜佛祭去了。他看见这个外国的高僧，那个小乘佛教一看不对，他跑了。戒日王是怎么说啊？说逃了，躲起来了，所以我知道你们大概是没有什么能力来应对这位支那国的高僧了。这一段话说的呢，当然旁边的小乘僧人也不敢想，因为第一，自己的这位高僧的确是跑了没有来，第二，作为一代帝王，戒日王的态度很明确。那么玄奘在跟戒日王见面的时候，不光是出示了自己的著作，还按照当时印度高僧见国王的一般的传统进行了比较简短的讲经啊，解释了一下自己著作的主要的观点。
玄奘的讲经说法让国王身边的小乘佛教信徒都改信了大乘佛教，但是戒日王并没有满足，他要举行一场更大规模的辩经大会，让玄奘面对全印度顶级法师们的挑战。戒日王为什么要这样做？玄奘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因为印度的一代明王戒日王，他有自己的考虑。他的考虑是什么呢？他对玄奘法师说，哎呀师父，希望师父您在曲武城，我们以前重点介绍过这个佛教的圣地，在曲武城举行一次辩论法会，我下令全印度的沙门、婆罗门、外道都来参加，师父您就利用这次机会向他们展示大乘佛教的精妙，使这些外道也好、婆罗门也好、小乘佛教徒也好，彻底的死了这颗诽谤大乘佛教的心。这样一来可以展现师父您高超的学问啊，为您扬名；二来呢，可以摧毁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各执己见的这种习惯和偏见。戒日王在印度是一呼百应，而他的性格 也是说做就做的，非常干脆的一个国王，当天就颁布命令，通知当时五印度啊，所谓五印度嘛，北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中印度，也就是指全印度，所有的宗教人士里边选出顶尖的人，定期汇集到曲女城来观看大唐高僧玄奘讲经，来参与辩论。显而易见，玄奘一个来自于我们东土大唐的一国高僧，必须独自一人肩负起维护当时佛教世界最高学府那兰陀寺学术声望、学术地位的重任，必须独自一人肩负起维护大乘佛教的地位和声誉的重任。古往今来留学生的数量恒河沙数，多的是，难道还能挑出第二个像玄奘这样的人物吗？我想一个都挑不出，除了玄奘。其中的厉害轻重，难道玄奘会不了解、不知道、不体悟到吗？玄奘在印度已经建立了作为一个异国留学生所能建立的很高的荣誉了。玄奘已经被邀请在那兰陀寺开设课程，开设唯识宗，当时顶尖学科，在顶尖的学府有一位外国僧人来开课。我当时打过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跑到牛津和剑桥去讲莎士比亚了，那一个留学生在学术上还能达到什么高度？玄奘已经达到这个高度，难道玄奘不知道这次辩论赢者罢了，输的话岂不是前功尽弃吗？他当然知道，但是玄奘退缩了没有？畏惧了没有？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历史记载和可靠的历史材料来看，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玄奘绝对没有丝毫的退缩和畏惧。
进去榜的这个决定让玄奘由原来的应战方变成主动挑战方，由四人团队作战变成单打独斗，从面对一个人成为面对全印度所有高手，一旦失误，玄奘就要身败名裂。而戒律王却希望这次大会声势越大越好。那么汴京大会究竟达到了怎样的规模？玄奘又为什么不留一点点的退路呢？广告时候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之生死决战。是登上七行九法生涯的顶峰，还是身败名裂，是玄奘必须面对的结局。而戒律王却一心要把这次辩论大会办成顶级佛教盛会。那么这次载入史册的曲女城大会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呢？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的初春，玄奘到达了曲女城。这场辩论是不是整个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讲经辩论会？我们不敢说，不能百分之百说它是。然而，我们有100%的把握可以说，这肯定是印度历史上时间最为确定、记载最为详细的一次讲经辩论大会。那么这次讲经辩论大会到底有多么大的规模？我们来看一些数字。戒日王一路上浩浩荡荡到处在宣扬啊，我要举办这个全国性的辩论大会了。所以呢，戒日王带着人在恒河的南岸往曲女城走， 走走走走走，跟上来几十万人，就一支庞大的队伍跟着谢日王在恒河南岸。恒河北岸是谁呢？鸠摩罗王，印度排名第二的国王。看样子呢，他的号召力是比谢日王小的，他见谢日王也的确是有点害怕的，但是也有数万名随从，就在恒河的南北岸两支庞大的队伍在走啊。恒河当中有船队，水陆并进啊，两位冥王在前面引导，军队紧密的警卫。我们知道在印度除了船以外就是大象，所以还有大规模的骑着象的军队，击鼓鸣锣，演奏各种音乐。在90天里，恒河基本上成了一条欢乐的节日的恒河，这在印度古代史上是多么绚烂的一笔，而这一切是为了一个中国的生日。有多少人有资格参加娶女成的大会呢？你不能几十万人都去啊，几十万人架不住有起哄的，就是在旁边看热闹的。全印度一共有18位国王，还有一种记载说是20多位，我们就选少的说，有18位国王到场，大小乘僧人3000余人，婆罗门和外道2000余人，而玄奘自己的母校那兰陀寺派出了1000多人前来这个观看。这几千个僧人不是你只要僧人就能来的，没有这个说法的，都是每个宗派每个部派每个宗教挑选出来的顶级高僧。就印度的宗教是很多很多的啊，佛教只不过是印度宗教当中的一种，而在印度也从来没有占过主流地位的一种啊，在中国当然佛教很成熟。那兰陀寺我们知道本来就有几千个僧人，而那兰陀寺本来就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学府，他从里边才挑出1000多人啊到场。这些都是已经有身份有地位有名誉有威望的学者，当然随从还有佣人啦、随从啦、仆人啦，还有交通工具啦，那当时就只能在那边搭违章建筑了。哇，当时也没这概念，搭了一片建筑，方圆几十里之内满满当当，挥汗如雨。这当然是盛况空前的景象，放在今天如果有几十万人拥到一个地方，那也是不可想象。那么大规模的活动，戒日王事先一点都没有预计到吗？那也不是啊。戒日王下令，早就下令在当地预先建造了2座草殿，因为他来不及造这个很恢宏的这佛殿啊，用草做顶的造了2个佛殿，准备什么呢？啊，准备安放佛像，安置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当时戒日王造了2座大草殿，每座可以容纳1000人。戒日王已经觉得自己算是提前量准备的可以了，应该说规模也不小了。当然，现在只能说聊胜于无了。对，国王自己，包括像玄奘这样的，当然不会住在草殿里，所以呢，在会场的西面还专门建造了行宫，行宫的东面还修建了伽蓝，还修建了高达100余尺的宝台，100余尺叫30多米。啊，这种宝台都修建好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描写都是夸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印度，看看那个年代遗留至今的佛教建筑，大家就会知道，这恐怕是写实的。那些塔都那么巍峨高大，今天还在啊。而这个宝台就用来供奉黄金佛像，有个金佛像。这个金佛像的高度跟戒日王的身高一样啊，也许容貌也跟戒日王差不多，因为在那个时候塑像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模仿国王的样子来塑一个人像。宝台的南面有专门的浴佛的地方，浴佛节嘛，我们今天中国也还有，就给佛用香花洗浴啊，表示一种尊崇。从初一开始， 国王就开始施舍啊，来参加会议的人要施舍给他们，当然食物啊，各种各样东西。到了第21天，3721天以后，大会的序幕正式揭开，
生死决战就要开始。但戒指旁，他要主持汴京大会，完成一套华丽的仪式和排场。那么，在几十万人当中，玄奘最终要直接面对多少高手的挑战呢？
国王和一些顶级顶级的高僧来的都是高僧，还要这里边还要挑，是吧？从行宫出发，前往那座伽蓝，也就是说会场的那个地方，沿途修建了花阁，都修建堆满鲜花，装饰了灿烂的宝物，有乐队奏响音乐，主角是那座黄金佛像。这黄金佛像被恭恭敬敬的安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而在这佛像的大象两边是两位印度排名第一第二的国王步行，左边是戒日王。而戒日王什么一个形象呢？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印度古代的大神，叫帝释，也就是因陀罗，手上啊拿着白色的拂尘，在一边跟着步行。右面是鸠摩罗王，鸠摩罗王把自己打扮成大梵天，手上持着宝盖，宝盖就是一个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像伞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两个人啊都打扮好了，跟着这个像护卫着佛像前进。这个形象大概觉得生疏，不要生疏。照相术传进中国以后，给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老照片，其中就有慈禧太后干过类似的事情。慈禧太后装扮成一个观音，旁边各种各样的菩萨，领头的是李莲英，也打扮成各种各样这种金刚啊，李莲英打扮成金刚的，就是然后旁边还有各种僧人打扮成太监宫女打扮成各种样子，慈禧是打扮成观音菩萨。大家只要这是一组老照片，不是一张。看样子慈禧太后当时也换了好多套行头来拍照的，看到这个照片大家就能想象当时印度什么情况。当然可惜这个照片是黑白的啊，在古印度这个场景肯定是色彩斑斓的。后面是盛装的大象队伍啊，起先的两头驮着鲜花，上面有人一路走一路撒啊，再后面是玄奘法师和顶级的高僧乘坐的大象，而路旁边还有300头大象，这300头大象上坐的才是那18个国王和那18个国王带来的众臣。这些人在干什么呢？一路高唱赞歌，一路赞叹，这是印度的一种风俗，西藏现在也有，要吟诵这种赞美诗一样的，赞美着玄奘啊，赞美戒王啊，一路前行。排场就是那么的宏伟啊！从记载来看，到达了会场以后，先请下佛像，由戒日王背着这个佛像登上了宝台。那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佛像叫金佛像，但应该不是纯金的，因为如果纯金的像戒日王本人这么高，谁背得动啊？啊，那是不可能的，应该是鎏金的，或者用金箔贴上去。今天藏族还有非常了不起的贴金箔的工艺，能够把一个泥塑的佛像或者一个木头佛像贴上一层金箔，完全像真金一样啊！藏族还保留着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工艺。所以这戒日王呢就把这个佛像背上去，有两位冥王，也就戒日王鸠摩罗王和玄奘法师一起浴佛，先给这个佛像香花起浴供养，然后又是施舍，接下来才轮到18位国王再去浴佛，再去施舍。能够进入会场的各国僧人当中，最有声望的1000多人才有资格进入会场。婆罗门和外道当中有名的500人，各国大臣当中重要的200人，也就是大概1700-1800人才有资格进入到这个伽蓝里边现场观看玄奘讲经典，其余的在门口待着，就只能在门外围着一堆。 尽管这样控制人数，我们知道到了会场里的也将近2000人，那今天的会场有2000人也不得了了，真正的集体一堂。接下来的程序，印度的辩论是有，尤其像这种国家级的辩论是有规模的，有一套程序的。国王正式施舍，施舍什么呢？他向包括玄奘在内的全印度的顶尖高僧施舍了一个金盘子、7个金碗、一个金澡罐。这个澡罐大家别想象成是浴缸啊，没那么大，就是用一个罐子打水来洗澡的，你不能想象成一个金浴缸，没那么大。金锡杖一根，金钱3000，上等衣物30套。这一套程序只有一个目的，为论主的登场进行铺垫。
按照印度的变形规矩，作为论主，玄奘必须立下出名的底线。面对从全印度选拔出来的几千位辩论高手，他将如何登场，又会立下什么样的惊人条件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陈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之生死决战。关键时刻就要到来，生死决战即将开始。玄奘立下的生死状是什么内容？接下来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终于，来自东土大唐的求法高僧玄奘正式登场。是怎么登场的呢？戒日王亲自为玄奘铺设宝座，先请玄奘坐下。这就表明玄奘乃是这次大会的论主。开场白当然由玄奘来做，照例是宣扬自己立论的观点，我的主要观点什么啊？1、2、3、4、5、6、7，这样宣讲，欲有公之于众，欢迎大家批评讨论的这样一个意思。大家可别忘了，会场里边是2000人，会场外边还有几千人，在古代没有今天的扩音设备，于是就邀请那兰陀寺戒贤大师，我们讲过，这位到现在这位应该是100岁左右了，就在群玉城大会的时候，玄奘去的时候已经90多了，又邀请他的侄子觉贤法师。大家还记得玄奘刚到那兰陀寺的时候，就有这位侄子代表他的叔叔戒贤菩萨来做了一段讲话的。那这个侄子现在也大概应该80岁左右，因为当时是70多岁嘛，在这边把玄奘的著作的主要论点高声宣读一遍。大家也许会有这个疑问，80岁的一个老僧人，你能把这声音传得让几千人知道吗？这个我不知道，但是金科木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听到过他吟诵梵文。金先生很瘦小，那时候也是70多岁，嘹亮之极，中气之足，这恐怕也不是我们的想象。所以觉玄法师先这么宣读了一遍啊，非常嘹亮。另外还有听不到的怎么办呢？就在会场门口外边竖起一个大板子，上面把玄奘的论点抄写在上面，公之于众，让外边的人大家都可以看。我们前面讲过，按照印度的规矩，只要是辩论就必须预先设定输赢奖惩的条件，输了怎么办，赢了怎么办，这个大家要说明白，而且由主动方提出。那我们知道玄奘是论主，这就必须由他来提出，我赢了怎么办，我输了怎么办，赢了怎么办往往不提啊，由你国王看了办吧。而输了怎么办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按照印度古代规矩。那么我们的玄奘法师开出了什么样的条件呢？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劝。玄奘对全印度的高僧开出的条件是这样，我在这里宣讲的观点，我在这里的立论，我在这里公开发表的论述，只要有一个字 能被大家攻破的，我斩首相信。这是最终极的条件，以性命、以生命在相搏。这也可以表明玄奘法师对自己的佛学修养、对自己的立论已经自信到什么程度，他充满足够的信心来列了这么一个降生条件，这是没有退路的。就是，但是呢，一整天下来，整个会场啊，居然鸦雀无声，就没有一个人出来，来跟玄奘辩论。戒日王感到出乎意料，戒日王很高兴，十分的欣慰。哎，一天怎么没人出来呢？大家呢就赶快当天就先回到坐的地方啊，先回去回到住的地方。第一天如此，第二天如此，第三天还是如此，到了第五天一直如此。这个场面就由惊喜变成尴尬了。就是那一次讲经辩论会居然没人搭理你，这当然很尴尬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听下一个。谢谢。
玄奘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他到底有没有徒弟？观世音为什么会由男变女？弥勒佛为什么能够由瘦变胖？玄奘西行求法的精神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怎样的启示？钱文忠教授不仅为我们答疑解惑，还将用梵文为我们送上美好的祝愿。敬请关注张悦访谈钱文忠。